历史学者佩里话：呢个系德沃尔福家族嘅墓地，呢个系詹姆斯德沃尔福嘅坟墓。咁样一个奴隶贸易嘅超级参与者，系冇乜嘢尊严，佢亦好难得到几多同情。詹姆斯佩里提到嘅系佢先辈中嘅一位，呢位先辈就安葬喺罗德岛州布里斯托尔呢度。佩里嘅叔伯妹妹卡特里娜布朗系德沃尔福家族嘅直系后代。佩里话：詹姆斯德沃尔福同佢嘅大家族成员通过中部航线购买咗至少12000名非洲奴隶，或者仲对美洲目前尚在嘅大约500000黑人负有某种责任。佢哋都系嗰啲坐船通过中部运输线嚟到美国嘅黑奴后裔。中部航线指的是从西非到西印度群岛的海上航线。历史学者斯托克斯说，罗德岛最大的一个讽刺是，我们立国的基础是宗教自由，但是我们很快就参与到并主导奴役人类和西非奴隶贸易，甚至教会亦参与其中。罗德岛圣公会主教区主教尼斯利说，尼斯利说，教会特别是罗德岛的教会直接从奴隶贸易中获利，但是我们以更直接的方式拥有奴隶，我们有些神职人员亦拥有奴隶，我们有些奴隶的主人就是在美国这里的英国教会的传教组织。纽波特历史学者斯托克斯说，罗德岛商人花钱租船往新世界运入了100000名奴隶。斯托克斯说，从1705年至1805年至少有900艘有记载的奴隶船从罗德岛启航，最终从西非经过西印度又回到罗德岛，这个就是三角贸易。纪录片制作人布朗说，他们在布里斯托尔有朗姆酿酒厂，他们主要用朗姆酒，还有其他一些商品到西非换取男子、女人和儿童。这些奴隶被运回来之后就拿去拍卖，有些在加勒比地区拍卖，但是主要是古巴，亦有在美国南部，比如南卡罗来纳港口查尔斯顿。奴隶贸易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佩里说，所有这一切对建设北方和后来美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殖民时代，奴隶贸易和对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种植园的供应贸易是英国殖民地得以繁荣的关键，亦是他们最终反叛英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关键因素。詹姆斯德沃尔福1837年去世的时候已经是美国排名第二的大富翁。罗德岛1787年废除了向北美运送奴隶的交易，但是德沃尔福的侄继续进行违法的奴隶贸易。佩里说，
George DeWolf was actively involved.
佩里说，1808年之后，乔治德沃尔福还积极参与非法的奴隶贸易。1820年国会加重了对从事奴隶贸易的处罚，颁布死刑，他们才收手。对于南方种植园来说，非洲奴隶带来了种植稻米、烟草和棉花的技术，棉花刺激了北方的纺织厂，包括罗德岛州。詹姆斯德沃尔福在纺织厂投入重金，用棉花生产服装，推动美国的工业化革命。在1861年内战爆发时，美国的非法奴隶大约是400万人。德沃尔福家族则一直想尽方法去面对这个事实。佩里说，作为有着这样家族历史并且知道这个历史的人，他有责任将他们家族做的事讲出来，帮助其他人看清楚他们家族和蓄奴现象之间的联系。如果他们一个家族历史的黑暗面被掩盖起来，如果将国家历史中的一段黑暗掩盖起来，就会开始认为那类事情并没有发生，这样就会严重扭曲如何演变成今日这样的理解。在布里斯托尔公墓，卡特里娜布朗找到了詹姆斯德沃尔福的两名奴隶中的一个坟墓。历史学者布朗说，想象一下用两名儿童作为圣诞礼物送给自己的妻子，这个一个几咁恐怖的故事。这个奴隶叫做阿朱娜，他站在这里希望阿朱娜能够听到他们的讲话，尊重和承认他们的生命是一种超越精神的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